在西方，从希腊开始，它有虽然没有很明确的提出三权分离，但是已经有雏形了，就是言论的权利是独立的，宗教的权利相对独立的，啊，行政权、司法权分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虽然希腊文化很残酷，有些专制主义者也很残酷，随便杀人，但是希腊的政治制度，我们大家都学过历史，叫做什么呢？叫做奴隶制民主政治。什么叫奴隶制民？这不挺奇怪吗？奴隶没有人权，有奴隶的存在，还有民主吗？话说回来，凡是不是奴隶的人都叫公民，是奴隶的人等于牛马。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带来了古代文化的繁荣，就是一部分人意识一部分人。如果一部分人不意识一部分人，大家都平等，谁来干活呢？没人干活，那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不是在皮鞭的鞭笞之下就不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些人类的懒惰习性，怎么克服呢？所以有时候说起来很残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谓民主不是绝对的，必然有一部分是民是是是是是是主，他既然有主，就肯定替别人多了一份，做了主。所以奴隶主民主制度就这样矛盾，公民为奴隶做主，然后形成一种民主，然后创造了辉煌。这种辉煌主要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奴隶来承担，累死累活不管，你限期你在这个时候把这活干完。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这么大的工作量，在当时没有机器，怎么建成的？还有中国的长城怎么建成的？没有奴隶制度可以吗？就跟今天似的，大家都想指挥人，都想君子动口不动手，那这活谁干呢？那生产力怎么发达呢？文化从哪创造出来的呢？那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建立的奴隶制民主政治，成立了贵族院和平民院，与现在的上院下院。贵族专门有一个院，世袭的，平民通过选举。也有你的发言权，贵族也有发言权，平民也有发言权，啊，什么事儿啊？他们是立法机构，然后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政治设计一直到今天仍然被保留着。今天连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平民院，政协就是贵族院，当然在中国贵族早就没有了，但是新型贵族出现了，新型贵族出现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人由于种种的原因，成为新的政治贵族，然后经济贵族，然后文化贵族，这些人在政协里头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一定，这不是绝对，这是比附，不是科学的比较，而是比附，就是说希腊文化的影响还是巨大的。那么在这种比较之下，他因为东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东方就完全谈不上这个问题。因此，东方是专制主义。关于这一点，东方专制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序论上说的比较系统，大家拿到书，慢慢的看，哪个时代、不同的时代对东方专制主义怎么评价，我都讲了。总体来讲，在18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有肯定，有否定。什么时候肯定呢？当西方乱了的时候。当西方的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受到削弱，因此导致天下有点分散，甚至是混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觉得还是东方的专制主义好。同样相反的时候，东方因为专制主义而乱的时候，东方因为专制主义而乱是中国及东方天下大乱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当中国专制主义乱的时候，他们就沾沾自喜，觉得还是我们这个好。那一直到17、18世纪，西方的思想家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歌颂的比较多，理想化的成分比较多。因为大家知道，西方历史上西方人是一个善于这个人种 是一个善于和喜欢攻击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食肉人种，我们这帮人是食草动物，他们那些人是食肉动物，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完全的不一样。你在动物界你都可以看看，你看那小鹿，你看那牛，体型也不小，可是那眼神多么的温良啊，那行为多么的文雅。可是你再看那食肉动物，那包括那个山狸猫那么小，眼里透着凶光，更不用说老虎和狮子，更不用说毒蛇。西方人是原本上是游牧民族，是吃肉的，具有进攻性啊。我们是在一个地方种地，慢慢的种，他们是追着猎物跑。你想想，没有攻击性，怎么能逮着猎物啊？吃肉本身是一种比较残酷野蛮的行为，从环保主义观点来说啊，以动物尸体为食，现在看来是最野蛮的和最原始的一种习惯。但我们中国人原来也是杂食动物，跟猴子一样，我们还是五谷杂粮，以吃五谷杂粮为自豪啊，以吃动物尸体为奢侈。我觉得这种观点今天应该贯彻，动物尸体有什么好的？我现在我把那个肉换成动物尸体这个词儿，你们就有一种感觉吧，一回事儿，但是说起来不名词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啊。还是吃五谷杂粮比较好。我原来也是我本来就吃肉吃的不多，这两年更不想吃了。为什么呀？因为再吃就麻烦了，再吃血什么的就出问题了。所以人一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身体长成的时候，别吃了。这样呢，我就比较符合今后这个地球啊，生物多样性啊，人变得越来越文明。对啊。啊，植物的尸体毕竟是植物，两回事。我们感觉到植物是感受力是相对动物是迟钝的。比如说我们把植物的那个脑袋给砍了，就树冠砍了。你比如说柳树这个东西啊，柳树长时间长了，最好是把那个脑袋给砍了，砍了以后重新长出来了。有些植物就是你像韭菜割了，就等于说把我们脑袋跟腰这部全割了，哎，又长出来了。人行吗？动物行吗？你把脑袋给割了自己长出来了吗？这个两码事。当然那也有的宗教以为那也是生命，但是话说回来，人毕竟是人，人不是神，人靠吃各种各样的别的东西活着。上帝造错了，上帝应该造人一个月吃一次饭，食物就是土或石头，那多好啊。可是上帝造错了怎么办呢？一天吃三顿饭，我经常为这个人苦恼。没事天天吃什么饭，费多大劲，一天到晚刚吃了又吃，刚吃了又吃，实在是不行。但是人就是这样，大概上帝故意把人造成这样，让你天天的忙碌，让你天天为衣食奔忙。所以大部分人仅仅是活着，你想成神难了。上帝吃什么？上帝肯定什么都不吃，有时候他也吃人的东西，据说。但是我想上帝不吃的东西完全可以，所以他是神。人只要吃五谷杂粮，吃动物尸体，永远成不了神。你一成了神，上帝就生气，这不可能的。这个当时大自然决定的，不是我来决定，不是大家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在这之前，我就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比较赞赏。比如说一直到了十七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著作当中好几次很认真地发出了这种呼吁，就是希望我们西方人德国人到中国聘请中国的皇帝来治理欧洲。为什么？他听说中国当时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地面，这么多的人口，加起来并不比欧洲少，从地理面积到人口，可是人家治理的有井有条啊，这是为什么？几百年都不打仗，这是为什么？欧洲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天天打，天天打，为了宗教一打一打打30年，欧洲的战争历程太多了。所以今天欧洲为什么支离破碎，就是我说支离破碎，就地图上一个一个的小国家，因为这些小国家怎么来的？小国家打仗打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争夺性，这种好战性、进攻性决定。 动物都是要有地盘，争地盘的，是一个老虎一定要有地盘的，别的地方别的老虎侵入那绝对不可以的，啊，这样的一种好战和侵略性所决定，所以当时对中国他们挺欣赏，觉得中国皇帝靠什么？宗教也不大有，宗教好几种就等于没有，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信好几种宗教，完全是邪教徒，啊，我既信佛，又信道，后来还有信基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中国就这样，什么儒释道三教，所以本质上从三个教都信的角度来说，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绝对没有宗教，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确实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极难建立起宗教信仰，包括受我们宗教信仰影响的中国少数民族，譬如说现在正在闹事的一些民族，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宗教去信仰，因为比如说伊斯兰教规定不准喝酒，这些民族的有些人喝酒没喝酒，喝的比其他民族还要厉害，啊，这个只要到新疆去看看就知道，这个当然喝不喝是他的事，信不信也是他的事，咱们只是随便一说，宗教信仰自由，喝酒也自由，只要不喝了酒闹事都自由。说后来就不行了，慢慢的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到了十九世纪，西方人到中国来的越来越多了，传教士来了，把消息传到他们那去了，原来对中国因为不了解，这么说吧，因为半了解不了解，所以理想化，对一个问题完全不了解，当然就没法说，因为不了解，对一个问题很了解，就很难说好，就跟男女谈恋爱的似的，一开始的时候了解不多的时候一切都好的，等了解多的时候，结婚了解多的时候就想要离婚，为什么？了解太多了没有悬念了就不行了，这人生就这样，无论人生还是人生的对象，没有悬念啊，从现在看到未来五十年以后，你都觉得生活没有希望，要有悬念啊，一个人的一生现在就是知道今后怎样怎样，有什么意思吗？要有一定的悬念才行，美就是朦胧的，美就是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清楚的东西别一览无余，不清楚的那些东西别让你太困惑，造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美感就产生了。这个十九世纪以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以后开始，西方人因为他们自己工业革命成功了，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了，对东方人了解的多了，于是对东方开始失望，觉得东方这个人种最大的毛病就是政治上专制，导致了愚民，全国都是愚民，老百姓没有思想力，一个人没有思想很难说这个人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人，那就是动物，动物有没有思想它不好说，但是肯定不如人有思想，如果我们人跟动物差不多，那么人即使长着人形会说人话，但是也不能完全意识的人，人要有思想，人因为思想而高贵，人没有思想而低贱，因没有思想而低贱，人在体力上原跟一个牛都不能比，不跟一个牛，不跟十个人也跟牛不能比，但是牛不如人高贵，是因为人有思想，而牛则不能。在专制主义体制下，中国人没有思想。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家知道，所谓传统文化，主要的传承方式就是铸经。原创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产生以后，剩下的就是一代一代的铸经，在铸经的过程当中，有我们的理解和阐释，但是不能叫原创性。西方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靠否定前边的东西，中国是强调传统，传统这个词用在中国最大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叫传统，当然西方也有传统，比如说宗教没变过，但是西方每每发生宗教革命，还有教派之间互相的这种冲突和融合，这个宗教是最具有传统性的，可是在西方宗教甚至有革命， 宗教一革命，其实按说宗教怎么叫革命呢？革命不是把传统给打破了吗？可是宗教都有革命，别的地方不用说了，别的地方更革命，宗教都敢革命，都敢对着神革命，那么对着人革命更没问题。所以革命应该是严格意义上来讲，革命这个词儿不是中国的革天之命的意思，但是我们那个日本人用革命这个词儿来译西方的革命，其实不一样。西方的革命就是什么，我们到一定时间吐故纳新，完全更换，首先是思想的更换，在中国就是改朝换代，或用日本人的话说叫异姓革命，换了性别，皇帝原来姓李，现在姓朱而已，我们这叫革命啊。到今天我们的党所谓的革命仍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意思，这叫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应该是刚才我讲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并不是谁来当皇帝的革命，并不是政权更迭的革命，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所以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制度，这样的一种革命性，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性，革命我以为在这个意义上是个高贵的词，这个词在中国最近这一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以来，最近这几十年来，这个词完全被政治化了，大家一听革命就觉得可怕。现在你说谁谁是革命战士，谁谁是这个词在我听来，我觉得不是太褒义，尽管作为政治用语仍然是褒义的。对东方的东西，西方开始进行反思，看到了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全国老百姓都一声令下不得不从，谁不从谁就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觉得东方人生活的真可怜，后来来了好多旅行家也对这一点给特别的评论。所以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最近西方人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西方人的研究和中国人研究不少了。你看看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一点啊。中国人很聪明，但是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不用自己脑子思考问题，结果怎样呢？容忍一些专制独裁存在，哪怕这个专制独裁实在是混蛋，仍然容忍它存在，因为他说的好，他说的话你都听，他掌握着话语权利，他说的话你全听，一开始你不听不想听，你抵触，后来越说你越麻木，最后越说你由麻木变成信服，最后崇拜。